他不改变，主已为你我而预备。Amen。 好，感谢主，看我们丰盛华教会像一个主的大家庭。 Amen。 我发现我们教会真的是，从我们教会从2003年成立到现在15年过去了。我记得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很多弟兄姊妹都说牧师爱讲，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生养众多，对不对？我说我就鼓励弟兄们生啊生啊生啊，今天看到果效了，让他看到真的是生的不错，养的也不错。教会我们传福音差一点，我们自己生啊，实在不行自己生，对不对？我们生了就来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说最少三个，两个是不及格的。嗯，为什么？因为上帝说生养众多，你看那众简体字是三个人，两个人真的算对儿，一个人算 single 单儿，对不对？单儿双众，众就要三个以上。你们还没达标的还有机会啊，抓紧达标啊！我们在稍微小点，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教会有一个啊弟兄，这个生了已经啊生了四个了啊，据说还要生一个，啊。然后我们那年我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张志刚牧师给我们讲见证。你们记得张志刚牧师，他的儿子他让他儿子生五个，他的儿子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把五个孩子名字都起好了，有这个什么这个恩福啊、恩赐啊、恩典呐、啊，反正都跟恩有关系。然后呢，结果后来儿媳妇就跟他说：“爸，这个五个不够，我们要生六个或者七个。”所以他爸没办法，又给起个名字叫恩满，说这不要再生了，恩满了最后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就要生养众多，你们。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圣灵充满做主的见证。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6到8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大家一起来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必临到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跟门徒们分开之前，门徒们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到什么时候。我想以色列人特别关心他们自己民族的复兴，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关心我们民族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情节。但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事情不是你们能关心的，因为他们说那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得到复兴的日子。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日子我们并不重要，需要关心。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也说那个日子谁都不知道，子都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不知道他最后来的日子是哪一天，那叫天父的差遣，天父的日子。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最重要的是做什么呢？所以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非常奇妙的，耶稣基督告诉神的儿女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人。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见证人，我不知道你可能有没有去过法院，美国的法院，你们去过法院的举手，有多少去过法院的啊？还真不少啊，是被告还是原告啊？不管你什么告，你到法院你知道有几种人，第一个被告，第二原告，第三法官，对不对？第四律师，还有一种人叫证人，有没有啊？我就经常到法院给人做证人，当然我肯定不是律师，我也不是法官，律师是要辩护的，耶稣基督没有让神的儿女为他做律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特别会做律师，我们向人传福音人家不听，我们就跟人辩论，把他辩死拉倒，你知道，辩的最后人家缴械投降，辩不过你了，结果人也不信主了，跑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用做律师，我们也不是法官，我们也不是啊这个被告原告，我们是证人。证人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见证耶稣基督他所传的福音是人类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做好的证人，要随时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做见证。我记得我到法院去做过证人，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李弟兄，现在也不见了，福建来的一个弟兄，来到美国十几年都没有拿到绿卡。他为什么没有拿到绿卡呢？他是64绿卡，那个是随便填表就给的，那是大赦，美国总统布什总统的一个大赦，十几万留学生一起被大赦，因为64的原因啊，有的也称那个叫血卡，血卡，因为有人流血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不懂英文，他那是送外卖，人家移民局给他一个信，说你补几个材料就可以了，他也不懂英文，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结果这个就很麻烦，这个是你自己拒绝的，这移民局再不启动对你的这个 case。所以他申请了多少次都没有用，后来受洗了，信主要重新申请基督教的绿卡。基督教的绿卡，你知道吗？这种很多啊，在纽约是最多的啊。基督教绿卡，我们当然也不会论断人，人家我们假设人家是真信主的，不是为了绿卡，而是为了天国的绿卡，对不对？结果呢，他就来到我们教会找我，让我给他做证人啊，做见证啊。我就不给他去，我为什么不给他去？我说你这个也今天来教会，明天不来的，你真信假信呢？你要是长职同工，我一定去，对不对？因为他们很服侍主，很用心。结果后来这个人也不错，连续一年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啊，我一看不错，表现还可以，我就为他去了法院。到了巴尔的摩，早上6点钟就要开过去，然后等到人家那个法院开庭，我们就在那及早等着。一进去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你知道吗？那我不紧张，因为我有绿卡，我紧张什么？他很紧张啊。然后那个法官就问，这边是律师，移民局的律师，移民局的律师就要把他打回中国去，否定他的留在美国的权利，他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断的说对你不利的。那上面就是个法官，那他有一个律师，那还是加上我这个证人，你看这一套，对不对？一套在这里。那法官就问一个问题，说证人你请起立，我要宣誓，我要在上帝面宣誓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能说谎话，说谎话我就麻烦了，我做假见证那我就比较麻烦。所以呢，他就说证人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张伯利。 OK， 他说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你知道他因为来教会也不是像我们吴苍君，那我绝对不会忘的，对不对？他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名，我就叫他李弟兄，李弟兄。我说他叫李弟兄。然后那个法官，那个移民官就笑了。移民官说他连他证人的名字都不记得，他这个证人作废。你看到没有？这很严厉的，他没有资格做证人，因为他不知道他证人的名字。这说的有道理，对不对？我就看我们的李弟兄啊，那汗呐，哗从脸上就流下来呀、一头汗呐，就瞪眼看我，仇恨的看着我。哎呀，我当时也紧张了，我说怎么办？我说对对对，我说他叫李建。不是叫李建国就是李建军，再不就李建华。你看这个文革的名字嘛哈，结果爱国主义的名字。结果法官说李建华，我说醉了两个字，对不对？李建华。然后呢，这个那个移民官就说我们可以休庭了，今天这 case 就到这儿了，不能再进行了。法官还不甘心，法官问我说证人你有什么话说吗？我说我有，第一我对不起啊，没记住弟兄的名字，第二我们教会好几百人，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能记住他的名字，那我说的是真话，对不对？法官说这个证人是真的，通过了，因为我的牧师永远叫不出我的名字。真的，哈利路亚，就通过了。出来的时候啊，那天他拿到绿卡了，批准了，高兴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神的工作呀就比人的工作强。好，我得回忘了你，假的都背得滚瓜烂熟， 对不对？假的哪都不背的滚瓜烂熟，真的不一定都记得住啊、哦。所以我是真的，你通过了，你感谢神吧，神怜悯你。所以我们做证人的，我们只要说是不是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耶稣基督是，他就是那一位。我们为什么要为他做见证呢？我们看引言告诉我们说，首先是世人的需要。今年的世界人的没有神，没有盼望，我们内心空虚，我们把钱当作神，我们把权力当作神，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神，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苦毒。你打开今天的报纸，你看看今天的网络上充斥着都是世人在苦难中，在罪恶中。我刚才来东部的时候，我们加州上个礼拜发生三次枪击案件，两个是华人打死了自己的配偶，你知道吗？这个事情经常的出现。而且我在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个我给受洗的一个姐妹，受洗了也就不见了，就没有在教会里生活。小组关心一段时间找不着这个人了，丈夫是个佛教徒，也不信主，两人在家里边是第二次的婚姻，因为儿女，因为财产经常的争吵。这个她的丈夫60多了，她才40多岁。那天她丈夫就把一个纸条给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她丈夫的女儿，告诉她我给你留了两百万，你将来可以，你的一生够用。我给你这纸条，他临给他女儿说，你要下课才打开，不要上学打开。这女儿也听话，如果他早打开，这悲剧可能避免。当他女儿上学了，这个丈夫拿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自己自杀了，你知道吗？当这个警察打电话给这个女孩子，这女孩子还接到手机，还不知道爸爸死了呢。他立刻就打开他的书包里的纸条，发现爸爸告诉他，我给你留了200万，最后的告别。世人不认识主，我们很痛苦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教会派了好多人去找他们安慰他们。人没有神，人就按照己意行；人没有上帝，没有圣灵的光照，人们就把自己的那种妒忌愤怒当作正义。所以人必须悔改，来到上帝面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首先是这个世人的需要，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在罪恶之中，他们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责任，当我们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看到那些在罪恶中挣扎的我们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亲人，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来认识真理，不能在真理中行，所以我们必须为主做见证。圣灵也催逼我们为主做见证。第三点，我们看到为主做见证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无论在哪里你都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重视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叫丰州华夏基督教会呢？我们的意向就是从约翰福音4:35来的。约翰福音4:35，你打开你的 program 前面就写着，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们耶稣还说，你们不说收割日还有4个月吗？ No， 现在就是 right now， 这时候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等待。我们常常会错误理解圣经很多的观念，我们常常会理解说，哎，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对不对？那我们根还没有扎好，我们怎么能结果呢？错了，你看到果树什么时候把根扎好的结果吗？果树是一边扎根一边结果，一边扎根一边结果，对不对？它扎的根浅，它结的果少；它扎的根深，它结的果多。将来它长成参天大树，它结的都是丰满的果实。根是一边扎一边传的。像我传福音那个姐妹，那你说她的根有多深呢？她连耶稣基督具体是神学他都不了解的，他也不懂什么叫加尔文神学，什么叫亚美念神学，他不懂的。他就知道耶稣爱我，耶稣救了我，我睡不着觉，我一祷告我就睡着觉了。他就知道我心里有忧愁，我在这个农村里边我没有盼望，我一祷告一聚会我就喜乐了。 他觉得耶稣跟我有关系，所以当我逃到他家，他就跟我说，孩子，没有人能救你，唯有耶稣基督，你死了，我说我死了怎么，死了就跟耶稣一同复活，你怕什么呢？你知道我当时最担心就是死，我最怕就是死，那个一做梦就梦到警察抓，就把我弄到墙边，就给我枪毙了，你知道吗？枪毙那然后就喊警察就醒了，你看他就按手给我祷告，按在我头上，主啊，安慰这个孩子受伤的心灵，安慰他。哪个人心里没有伤害？你告诉我，在中国大陆成长的人，没有一个没有伤害的。你从小从你的父母那里受到的伤害，父亲的管教，中国人的父亲不懂管教，大嘴巴已经上来了，有没有伤害呀？对不对？拿着棒子追，满院子跑，有没有伤害呀？当然有，对不对？那妈妈也教育孩子也不会教，一烦就不要烦我，啊。你有一个小孩子拿一束花，野花给妈妈做饭呢，忙，别烦我，一扒拉花掉地下了。这女孩子这个伤，有一天她说带了她30年，一直到信主了她才除掉这个伤害。我们在一个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我们的亲人旁边的人，难道我们需要福音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饶恕赦免，同时我们也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为什么为主做见证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做见证其实很简单，做见证就是三点。第一个，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对不对？信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呢？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主之前呢，我们的夫妻关系什么样子，想一想。信主之前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什么样子，我们想一想。信主之前我们跟同事的关系什么样子，我们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很多的关系被破坏。信耶稣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的恢复。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是让我们通过他，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宝血跟天父恢复关系。你们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宝血和人恢复关系。我常常想到这个刑具，耶稣钉在上面多么奇妙。当耶稣钉在上面的时候，人通过他是宗保，我们与这一树，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地和天，人和神恢复关系。这个横就是表示我们人际的关系，通过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人恢复关系。我们愿意饶恕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向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你们所以这个关系的恢复是最美的。我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夫妻，他们离婚了以后复婚的，我觉得好像真的他们复婚的生命中很美的东西会流出来，或者他们在婚姻中有伤害的，他们得到医治的，他们生命有很美的潜质流出来。我们那一年我们在东部，我们在东边的小教堂 Fairfax 小教堂的时候，我请了一对台湾的夫妻，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张建平弟兄，对不对？啊，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这个张建平啊，是中华民国国军培养的一个后备力量，因为他是原住民，要培养原住民做军队的将领，他是被内定位培养成为将军的人。结果他到了上校，32岁，当了上校，骄傲啊，32岁当少校，上那个多角大学毕业，原住民，结果就。外边有外遇了，就跟妻子离婚了，啊，妻子离婚了以后呢，他破产了，他因为他外遇了，离婚了，他就从军队被解雇了，他就转业了，不能培养他了，不能培养的，他就不做了，回来就炒股票，一出钱了就找太太卖房子，家里几个房子全被卖了，太太很爱他，要卖就卖，卖就给他。离了婚了还给他，有这种太太吗？这多不错，对不对？我问他你爱他什么呢？他说他俩同班同学。他说你不知道，他高中的时候他上树是我们班最快的，就爱上了，你知道吗？这很有意思。原住民上树能慢吗？他肯定比你快，对不对？就一直爱到现在。后来张弟兄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就告他的前妻说：“我信主了，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与神的关系，神感动我要恢复与你的关系。他太太说可以，把钱还过来，几栋房子都给我输光了，把钱还过来，咱就恢复关系。他说钱是没有了，就有一条命，你知道吗？当然后来他说有一天，他说我们董事长请你吃饭， 这个太太就挺高兴的，他董事长请他吃饭，他那找了一个工作，在太平洋从光百货。那知道太平洋从光百货在大陆也有吗？咱们在四川呐、啊，在上海都有这个著名的商店。那个老总就是台湾太平洋建设的董事长，叫张明强，现在都98岁了。98岁每天上班8个小时，我见他都到办公室去，他儿子管他叫总裁，都叫总裁。98岁上班，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哇，身体好得很哦。我说那你做什么呢？他还什么都管，整个中药东路的规划他还在管，你知道吗？中药东路过去是他建设的。张明强请他吃饭，这个姐妹一听，哇，不错，我要去董事长吃饭，就去了。结果没想到董事长请了1000多人吃饭，是一个福音餐会。就在那个福音餐会上，他的 ex husband 到前面来讲见证悔改，而且当着1000多人的面向太太认罪道歉，希望太太原谅。大家在掌声中把他太太推到台上去了，他俩拥抱到一起复婚了。一直到今天，我到台湾每次宣教夫妻俩有带的，因为他太太是弹钢琴的，他是唱歌的。 你知道每次我都他带敬拜，他太太弹琴，我来讲道。然后他的女儿从台大毕业，在牛津大学毕业回来到台湾大学教书，做了副教授。女儿来过我们教会，那次演出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呢，那时候刚被阿扁接见。他的女儿非常优秀，阿扁总统接见过他，英九总统也接见过他，是整个北一女，台湾北一女最优秀的学生。父母有个辗转的离异的过程，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得到医治，他们关系被恢复，儿女在这种爱的家庭中长大，没错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教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经过一些婚姻的一些难处嘛，但是神医治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恢复关系。所以我们讲见证，就首先讲信主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以及接受的经过，还有信耶稣以后神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的祝福和改变就可以了。就这三点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本身他是基督，他就是见证。我们所见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别无拯救啊，唯一的。耶稣也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不是我们的，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谁，能记得吗？天父，天父上帝。你们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浇灌下来，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首先确定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第二位格。耶稣也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在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跟门徒们登山变相，有天人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父亲自的为圣子做见证。第二，我们看到说耶稣为自己做见证。耶稣说，我为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但是我的见证还是真的。约翰福音8章18节，耶稣也为自己做，他就是基督。我们看到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5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里边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犹太人来说这很难理解的，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知道这圣经所有的就是都是为主做见证。你知道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怎么说的？约翰这个门徒说，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25节，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 二十四节他说，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我们这些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所以圣经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大家必须记住的。第一件是什么？是我们认罪悔改。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人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对不对？还有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所以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同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最后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门徒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就得着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当圣灵降临，你们得着能力，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二点，我们看到见证的能力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做见证吗？我们好像不能哦，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做见证，我们不敢呢。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当五旬节到来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门徒们就出去为主做见证。你看呢，当他们为主做见证，他们见证的是什么？耶稣就是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约翰当这个门徒们在那聚会的时候，彼得讲了人类有历史以来，有教会历史以来第一篇道，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第二章我们一打开就看到，哇，那时候圣灵降临，那人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讲起别国的话来，就是方言，讲方言了。那然后呢，就要弟兄姊妹要记住，讲方言一定是圣灵充满才能讲出来的。圣灵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讲不出方言，我们只能用悟性的语言。可是如果被圣灵充满，也不一定都讲方言。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认罪悔改。你们，因为圣灵光照我们是罪人，这个很重要。不仅认罪悔改，被圣灵充满还可以传扬福音，做主见证。那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五旬节以后，门徒们兴起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教会就建立起来，3000人受洗。那一天3000人受洗啊，3000受洗。约翰早就预言过，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啊，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使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啊。所以约翰讲的圣灵与火就是神的话，神的灵啊，神的话，神的灵。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因圣灵得洁净，因耶稣的宝血得洁净，因真理得以洁净。所以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工具是什么呢？往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我们每一个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如何能做出主的见证呢？首先我们要活出基督要求我们的样子，对不对？那圣灵所结的果实有9种果实，那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我们能结出多少果实来。我们有仁爱吗？我们有喜乐吗？我们有喜乐吗？喜乐不是欢乐，要记住啊，喜乐不是你得了好处喜乐，喜乐在患难中也要喜乐。如果你得了癌症你能喜乐，那感谢主。如果你头一天被老板lay off没工作了，你很喜乐。那昨天我到那个青年团去，我们青年团一个弟兄来聚会，我看到他特别喜乐，我说怎么今天这么喜乐，他说今天刚失去工作，感谢主。我说太好了，就聚会不会迟到了，因为不用上班了，感谢主，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生命就很好嘛，对不对？这是很喜乐。有什么关系呢？上帝让我休息一段可以重新再出发，有什么关系？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会给我开另外一扇门，阿们。你要相信上帝的美善， 他在你生命中。所以喜乐是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你知道吗？那我们能活出来吗？所以彼得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凡事谢恩，常常喜乐 always 啊，喜乐不是 sometimes， 是 always， 天天的喜乐，不管有什么环境都躲不了神给我们的喜乐。然后呢，还有呢，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亨利·兰德门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留心和追求的事，莫过于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寻的，在我们生命中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所有的东西可以带到永恒中，唯有从基督来的生命可以带到永恒中，其他的都不能带到永恒中去，不能到永恒中，都是暂时的。请问弟兄姊妹，我现在来出差了，我来到我们这个，我现在搬到加州去了，我到这里来，我在这里来，你看我要租一个酒店，对不对？然后呢，我租个酒店，我会买家具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临时的嘛，对不对？我会租一个车，那车好车坏有关系吗？没关系，我就开十几天而已，对不对？客旅寄居的，你要记住，这个不是你永远的家，天堂、天国才是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在地上没什么可以计较的，我们计较什么呢？患得患失的计较，好像这一生就是我们永远的东西了，不是的。所以亨利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流行和追求的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只有这个可以带到永恒中，其他的带不到永恒中去啊，带不到永恒。你服侍的，你所做的工作可以带到永恒中去。为什么？因为你服侍的时候，有一天到神那里，圣经怎么说？他会夸奖你，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不对？他会夸奖你的。那你赚多少钱他会夸奖你吗？他说，哎，哇，你赚的亿万，赚那么多，他不会夸奖。可你赚的钱你拿去帮助穷人，他会夸奖你，这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今天活着的平安与喜乐，上帝会夸奖你吗？当然会夸奖你，因为你按照圣灵的引导活出基督的样式，你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必须接在枝子上，葡萄树上，我们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常在我里边， always， 常常在我的里边，你们必须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看这里边，我刚才一读了七个常，常常常常常在我里边， always 在我里边，我 always 在你的里边。所以这个常常在我里边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生命跟他不在一起了，我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那你会怎么办呢？我在加州，我们的房子有很多树园子，你也知道，我们那个都是必须自己弄的。在维吉尼亚，大家就是反正大家的树，一个大森林，我不管。我们的院子里没有，都是山，然后就有树，树都自己栽，都要浇水。那有的树枝子干了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让它很难看呢。有时你要是干了你不剪，政府就来给你剪，剪完把钱账单给你寄来，对不对？你得剪掉它，那个干的枝子剪掉它就是烧了，或者当垃圾丢了。如果你不常在主的里边，你不接到生命的根，树的根上，你这树很快就会干枯，干枯。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叫活出基督的样式，人们看到我们就归荣耀给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真的是这个时代，多少主的圣徒在环境很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你知道去那个巴基斯坦，两个小孩子，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为主殉道了。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蒙呼召去巴基斯坦宣教，两个被塔利班抓起来就给杀了。你知道两个小孩子很小，但是这两个孩子 在中国宣教的历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笔。他们是中国向外国宣教，1940年以后开始向外国第一批的宣教士，也是第一批为主殉道的。这个事情影响了很多的教会，好多人开始要去宣教，没有被吓住，反而兴起来。你现在中国开始很多的基督徒开始叫境外跨文化的宣教，也因此我们教会开始要向非洲宣教，向非洲宣教，我们要去到那些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不仅我们为主做见证，你知道这个国家也为主做见证。现在非洲好多的国家归向耶稣基督啊，国家的总统上来，乌干达的总统上来认罪悔改，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中国也是好多的村庄城市为主做见证。有一个你知道，在云南有一个县城，这个县城信主人达到80%，云南啊，这个县没有吸毒的。你知道云南是中国吸毒最多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种完了他们就卖到缅甸去，卖到泰国去，云南就种那个东西啊，他们就产那个东西，自己家产的自己就吸多了不行了，花钱买了，就是结果一听福音完全的戒毒。你知道我们3月份会请刘明和牧师来啊，一个戒毒的牧师啊，他在缅甸建了一个戒毒中心。我当年去缅甸宣教，我到他们戒毒中心去讲道啊，去中心讲道，一帮年轻人大概100多个都是云南来的小伙子，一个一个的袖子上都刺着龙啊，刺着凤啊，刺着什么，然后就在那打鼓赞美神，弹吉他的一唱赞美神，都是吸毒的。他们唱那个就是我们昨天唱那个都是同路人，我听着就乐。小米那天也跟我一起去的，小米坐我旁边，我说唱你歌呢，他们都同路人，都吸毒的，你看见没有？然后他唱同甘苦共患难，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亲，他们有一点毒品就分给别人，他很怕别人这个难受，你知道吗？他们很亲的，但是真的戒毒比例非常高，非常高。我到那里去宣教，我就看到神的恩典啊，你知道吗？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出去本身就是见证，你们。哈利路亚！我记得我那次去缅甸，从那个洛杉矶坐飞机，然后到台北下飞机，转机到仰光。到仰光，我们也不会讲缅甸的话，缅甸人也不太会讲中文和英文。那我们就跟人比划，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叫曼德莱，大家知道曼德莱是原来的皇城，靠近中国的方向。那我们要坐飞机，需要坐1个多小时曼德莱，我们就问有没有航班。Nice flight， 那然后那个机场的负责人就过来了，他拿个笔记本翻有没有航班。我就跟蔡牧师说，这飞机咱们敢坐吗？连电脑都没有，他用笔记本控制飞机的，你知道，就可以落后到那种程度。那飞机都是螺旋桨的，巴拉拉巴拉拉巴拉拉拉，就飞得很高。他那飞机很慢很高，声音很大。那我回来是坐那飞机，但我去是没有的。他说没有，你要1个星期以后才有一趟飞机啊，几点飞还不知道。哎呦，这个机场，我们去过这种落后的地方，那我们就不行。1个礼拜我们要回美国了，说我们要坐汽车，我们就把钱给一个缅甸人，给我们去买这个汽车票。这缅甸穿个裙子，穿个拖鞋，他俩走过来，懂几句英文，就说他我给你换缅甸的 money， 可以的。我们就给了他20块钱美金，换很多钱哦。换一大把钱回来，然后他就啪啦啪啦走了，走了就不见了。我们俩就互相埋怨说，你还给他钱，人就不见，咱得跟着他就对了。你这人咱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哎，人家缅甸人还是很淳朴的，又塌啦塌啦把钱拿回来了给我们，然后说我赚了你多少钱，很少的很少的。那我们坐到曼德莱，我们坐那个公车要坐11个小时，11个小时的公车才花6美金都不到，5美金不6美金，很便宜的，还给我们一瓶水，那水你不能喝，那不是矿泉水，里边混的，那我们俩一上那个车，我们走那条路叫滇缅公路，你们知道吗？抗日战争最著名的公路，没有改变，我估计抗日战争的时候都比这个好，那路颠的全是坑啊，那个车都是50-60年代的那个车，那个座位啊，那钉子都露出来了。 那作为那个木头夹肉，你知道吗？一蹲夹一下，一蹲夹一下，我们俩就干脆就敢站着，就根本就屁股都夹肿了。我告诉你，你这宣教容易吗？知道吗？我们就坐呀，坐了12个小时，到了曼德莱，下去了。那里的人一看到我们就感动了，说哇，你们真的很了不起，这么难跑到这里，而且那里瘟疫横行，疟疾横行。我当时就病，我一病就10几天，什么都没有做。站都没有站起来，就一直躺在那儿发烧，你知道吗？到最后一天他们都病了，我站起来了。所以最后一天布道，好多人信主啊。那布道会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布道会，第一排坐的全是和尚，第二排坐的全衣冠道的，全都有宗教的，然后后边全吸毒的。你要祷告，你没有圣灵，你敢对他们讲道？那都大师级的人物坐在那儿，都佛教大师坐在那儿听基督教的理论，你真有意思啊。圣灵工作一呼召的时候，衣冠道的、佛教的、吸毒的全到前面信主啊。给他们祷告的时候，那和尚祷告也很有意思，一祷告咕噔就跪下来了，他们习惯就跪下来，也信主，照样信主，你知道，都特别。所以这个整个的宣教过程回来的时候，电线呢我还留了200块钱美金，因为我们带了10000多美金。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夸10000美金的 cash 给我们，给当地的人，我们就送给了当地的神学院。神学院的老师啊，你知道，宣教士啊，都好几个月吃不着肉，都是大陆来的，来读书的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的孩子，土家族的、白族的、景波族的，什么族都有。我们就给他们讲课嘛，啊，给他们讲课。就临走了，我就想，因为那时候你知道这个有个叫翡翠镯子嘛，啊，那时候大概100美金一个。官方卖的最好成色的才100美金，90几年，你知道吗？我准备买俩，给我女儿一个，给我太太一个。因为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好了，太太说那镯子很便宜，买一个。然后就临走那天，蔡主任问兜里有钱吗？我说有啊。多少？我说200块钱买镯子。买啥镯子？拿出来给人当地的宣教士，人肉都没得吃。就是200块钱也拿出去，镯子也没买成。现在这一个镯子值10万人民币，我告诉你。那是感谢主，我们出去就是见证，你们。所以基督徒走大事小事都要为主做见证。第三点，我们看到第四点，当我们做见证啊，做见证，往下来，第三，见证的范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范围我们看到是从近到远，从亲到疏，从内到外啊。所以见证有层次。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在维吉尼亚， OK， 在我们大华府，这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再往远走，一波一波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直到非洲，直到地极。我们那天我讲，上礼拜我讲到说，我们举目向天观看，我们看45度角，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嘛。平视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当我们抬起头来，意思说你们要看，举目向天观，抬起头来是什么？抬起头来就是看到人类的需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抬起头来看到的。所以我们教会要在维吉尼亚、中国一直到非洲，我们向全世界传福音啊！不要觉得自己小，直到当年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派出去的都是最好的宣教士。安提阿教会把谁派出去的，你记得吗？保罗吗？保罗让尼亚的宣教士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巴拿巴，还有呢，还有。所以保罗带着几个人，巴拿巴带着马太、约翰、马太、马可，就写马可福音。那个年轻人，马可福音的年轻人也是第一期的宣教士，虽然他那时候比较软弱，但后来他还写了马可福音。你知道吗？当你宣教出去的，上帝就用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我们知道做最美的见证。后来门徒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最著名的人叫什么？斯蒂凡，一个执事。在使徒行传第7章，他们选出了这个第6章选出了7个执事。你看，我们今天执事上台了。那么选执事的时候，为什么选出这些执事呢？12个使徒，他们像长老一样监督。他们就对弟兄姊妹说呀，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不合宜，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派他管理这事。你看指示的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名声，有圣灵的充满，有智慧的人才能做执事。选出了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叫做斯蒂凡。斯蒂凡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被大祭司抓起来，他就在大祭司那里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他讲了一篇道，他这篇道就是整个的圣经的历史，你看到没有？非常的短。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把斯蒂凡的道你读一遍，你就了解圣经在讲什么了。结果他就被打死了。他打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要不要这个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他这个见证影响了整个的犹太人，不仅影响了，还影响了犹太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保罗。他那时候叫扫罗。他把斯蒂凡死了以后，把斯蒂凡的衣服拿走了，但那一天他生命开始改变啊，所以他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对不对？那么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门徒四散，他们就走到了犹太全地了，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了，一道往外邦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大家太舒服不愿动，神就通过一些环境来改变我们自己，你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有益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你不要抱怨，你要相信神，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问神，神你的意思，我通过祷告我了解神的意思。当门徒四散被逼迫的时候，反而把教会传得越来越远，要不否则我们就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相爱。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特点就彼此相爱呀，对不对？他们你看，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一起，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心拥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但是逼迫一来临了，四散了，四散了，他们就开始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开始建造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四散的门徒建立的。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说，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有一个人为主做见证的，这个人叫腓力，也是七个执事中的一个。那么腓力呢，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用英文说他叫 Evangelist， 是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他有四个女儿，这个四个女儿都是先知，特别会传福音，会祷告。所以呢，有一天他在传福音特别有果效的时候，神呼召他说，有主的使者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说，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你要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后边说那路是旷野，这句话我读了以后啊，我不是很理解。你想，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我们做了见证，我们建立了教会，很好。突然神呼召说放下，有一天说张牧师、张伯利放下丰盛华教会去非洲，那我得祷告好长时间的。我想主是这个情况，我又不会讲非洲的话，对不对？你要说放下丰盛华教会回中国，那没问题，这我一点问题没有。到非洲我没有任何长处，除了颜色比较接近，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长处，我去干什么呢？但你要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上帝呼召腓力说，你要离开你服侍手艺的工厂，你去哪里？去旷野。旷野有人没有？旷野没人，旷野就沙漠嘛，我去那儿干嘛去？我传福音得到人群的地方，耶稣说应向水深之处下网，对不对？那我去那里干嘛？神的道路就高过你，他就顺服，他就去了，你就去了。在第八章我们看到门徒四散以后，腓力传福音大有能力，结果没有想到的，让他去旷野，还是主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往南去，往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就去了。在旷野在路上他遇到一个人，你看这是上帝特别的一个恩典啊。这个一路上来个马车，上面坐一个人叫埃提阿伯人，就是古时人，好像现在叫奈及利亚，就是在非洲，那是福音没有传到非洲。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 太监，相当有权力的太监，他是在埃提阿伯人女王甘大基手下管财务的，管银库的，就是什么财务部长。这个人比较追求真理啊，他坐在马车上，他没事他读圣经。他读什么圣经呢？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在车上就念呢，腓力就跟着那个车就坐上去了，坐在旁边听他念。他就说，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一听这段经文来自哪里？以赛亚书，对不对？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照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他自己在这读啊，他读啊，车一边走他一边读。腓力坐在旁边，腓力说，哎，哥们儿，你懂吗？你读的你懂吗？他说，哪懂，我不懂啊，没有人讲我怎么会懂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做传道人做弟兄姊妹就是要把神的话向那些不懂的人解开。你们好了，这个对话开始了，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你坐在飞机上，你会不会遇到旁边一个人跟你对话呀？我在飞机上，我旁边人，我见到他是中国人，我就给他传福音呢。那美国人他英文没那么好，你知道吗？传福音那有时也能够让他们感动。我记得那次我到多伦多布道，好多人信主啊，上千人信主。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到了飞机上空就静止了，我就时间静止了，我就想到《云上太阳》那首歌，我就哭了，我就哇哇的哭，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旁边坐着两个加拿大人，美国人搞不懂，就紧张的要死，就把空中小姐叫来说，她哭、她怎么回事？空中小姐问我你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她说 OK， 我说 OK， I'm OK， everything OK， 很好的。那为什么哭呢？ I don't know， 不知道， maybe 圣灵充满啊，圣灵踏实到我，上帝爱踏实到我，我就哭。旁边那两人说，你看我估计他们对神有信心呢，我都没传，一哭他们都，你知道我妈妈就是我哭信主的，我跟我妈传福音，我妈不信，说那不外国的神吗？我就哭了，我说妈，你信了耶稣能见到你儿子。我妈说行了行了，别哭了，我信了就得了。你看信得很好啊，人家一直信到见主面的时候，感谢主啊。所以临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就说我百丽我想你，就走了。三哥给我发过一个微信，我一看我就大哭，妈妈最后一句话还是想他这个海外的游子。嗯，哦，我爹最后一句话说，儿子天堂见。爹很厉害啊，见不到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最美的家乡，天堂见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信主的人是有盼望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腓力开始就跟他讲解，那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他为你而死，相信他有永生，相信他得他所有的祝福。所以这个太监就信主了，这个福音就传到了奈及利亚，就到了非洲。你们你看到没有，神的旨意是不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一想着，哎，那旷野没人，就路上就遇到了一个高级干部，非洲来的，就把福音带到非洲。你看就奇妙。所以在犹太全地，那么看到在地级为主做见证的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是保罗啊，那时候把罗马当作地级，直到地级，罗马那是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就是地级。所以保罗为了到罗马宁可被捆绑啊，被捆着带到罗马，把福音在罗马传开，在那里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在那里在亚略巴谷和他们辩论，然后在那里边开了福音的书房，开始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主，神使用我们丰盛华教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重点就是要宣教宣教宣教，我们不仅向远处宣教，我们也向近处宣教。而我这几天看青年团记的同工，我就跟青年团教着梅森大学，上帝把那么多的大学生带到我们周围，我们去就向他们传福音呢，就神的爱了，爱他们的，为他们做最美的见证啊。你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很难传，很多渴慕真理的， 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布道，啊，是我们的罗省基督教会，那是原来我在那里，是我的母会。那我也不好意思不答应，我就答应了。我也没问什么内容，向什么人讲道，在哪里。那个时间我一看，我说可以，我礼拜五、礼拜六去，礼拜天我回来讲道，不影响我礼拜天就行。那我就去了。结果在去出发之前，我们联络一下，我突然想，我还得准备讲章啊。这讲章的题目很重要，我很重视讲题的，题目怎么起？我说，哎，我对什么人讲道？告诉我，十几岁的。是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的孩子。哎呦，我说我不行啊，英文不行啊，说这些人也不会英文也不行，都中国刚来的留学生，小留学生讲中文的。哎，我说我从来没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讲道啊。那我们跟他们来说，我们是属于两三代人呢，对不对？他们都该叫我爷爷了，对不对？那我讲道他听得懂吗？说不管，那别人我们其他讲更听不懂，还就你还能听得懂点，你就去吧。我就去了。三天两天的布道，你知道170多人，没有信主的有60多个人，在整个布道会上全决志信主了，一个都没落下。这些孩子们，你知道他后来最后一天他们讲见证，那有一个孩子上来讲见证，他说张牧师讲到我看手机的人几乎没有，平时我们在教堂扒了手机都在刷屏，对不对？有的时候我问你，哎，我讲到怎么看手机？我没有记录呢。我说你记录和刷屏的是不一样的，记录是这样子，刷屏是刷屏，对不对？动作是不一样，我能看出来，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吗？那些孩子没有人玩手机，认真的听，每次都泪流满面，一呼召到前面信主。那个姐妹，那个、小孩子带敬拜，他18岁，他是最成熟的一孩子。他是我知道，然后那天我让他们来讲着，30多个孩子在台上来排队讲见证，一人3分钟，讲。那个女孩上来，她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来到我爸爸的家，你懂吗？这句话你懂吗？她爸爸的家不是她的家。你看到我们今天这孩子，他们有多少的伤害？我们知道吗？我们看到他们开着豪车，到餐馆花钱，根本就不在乎。爸爸给钱，可是爸爸给爱了吗？爸爸给爱吗？没有。爸爸只是给你钱，你去，你要钱有钱。”但是他不是要钱，他要父母的爱，他要个完整的家，你能给他提供吗？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伤害，他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需要耶稣的爱来保足他。所以那个孩子说，我到这个家住了2天我就走了，我住不下去，我就走了，我就租了一个房子，我就出去住。13岁小孩子，知道吗？出去他说，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孩子啊，你去找教会吧，据说教会有爱，教会有帮助，你就去找教会。他说我也不知道哪有教会。那天中午在外边，因为也不会做饭，在外边吃饭，到一个餐馆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饭。他就说我要找教会。那怎么找教会？他也懂一点，说我得祷告呗，对不对？我祷告看哪里有教会。他就低头祷告，说主耶稣，求你让我找到一个教会。你知道他在祷告的时候，对面那桌有几个牧师在吃饭，一个牧师就看到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这里祷告，说这孩子一定是信主的，就过来了，说孩子，你信耶稣吗？那孩子说没有，我没信耶稣。他说那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是神给我一个教会。然后那个牧师说，神听你祷告了，我是牧师，你跟我去吧。就去了罗省基督教会，就在教会里5年里的成长。这5年他信了耶稣，这5年他在孩子里边服侍主，带敬拜祷告会。这5年他跟他的继母和他的父亲恢复关系。这5年他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他讲见证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我的今天，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爱。就是一个很小的见证，好多孩子都流泪。为什么？他们有同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为主做见证不是什么高言大志，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遇到主那一刻，神给我们带来的改变，你们我们就可以走出去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我们请思琴来弹一首诗歌。所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见证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我们信靠他，就是信靠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恩，信靠他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罪，信靠他会引导我们走得胜的路，信靠他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建造全新的家庭，有个全新的生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维吉尼亚，我们在中国，在非洲，在世界各地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首诗歌。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帐幕之地。走出去，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己，主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里赐给你。主说，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里赐给你，他要将那里赐给你。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门徒，谢谢你差遣我们做你的见证。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在2018年都兴起来为你做见证。我们向那些不信主的人为你做见证，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为你做见证，我们也向那些主啊不是跟我们语言不一样的跨文化的人来做你的见证。主耶稣，因为除你以外，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信靠你的都不羞愧，主啊，信靠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信靠你就罪得赦免，满身轻快，信靠你就跟着你走，走得胜的道路。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小组，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同工。2018年，我们要为你做见证，传扬福音，得人灵魂。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你，把荣耀送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